首先我们为今天信息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拯救我们，谢谢你赐下盼望，赐下能力，赐下圣灵带领我们讨你喜悦的生活，让我们凭着信心，凭着你的言语，凭着你的教导，我们愿意跟随主，行出你的旨意来。今天的我们的信息，我们的传讲，完完全全仰望主你的带领，你的恩典，求圣灵高牧我，全然的来掌管。求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分享题目是敞开天上的窗户。那天上的窗户敞开以后，一定有大的事情发生。在创世纪第七章，那里是讲到大洪水的时候，就是天上的窗户开了。那一次的窗户打开呢，是有神的愤怒，是有神的审判，大洪水倾泻下来，把地上的所有的活物，除了诺亚一家和船里边的那些动物以外，全部都杀死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是讲到了天上的窗户打开以后，神的祝福就像洪水一样倾泻而下。那么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的这样大的祝福倾泻下来，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条件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就是关于奉献的话题。那么很感谢高牧师在我们这个两位实习生我们的讲道上面呢，牧师没有任何的限制，他说你们就凭着圣灵的感动自己去祷告。那这个奉献的信息呢，是我的一个负担。那我想通过这个今天我们的经文呢，我们来学习看圣经是怎样关于奉献上给我们的教导的。那我们呢，也凭着我们的信心去尝试着按照神的教导去过一个我们当要合乎圣经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前几天高牧师的这个主日学里也讲到了，这个我们在地上对待金钱的态度与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这个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如果成长，这个奉献的事情是一个我们不能够回避的，是一个我们必须要跨越的一个障碍。好，那么我们今天看一下这个我们的经文呢，是出自马拉基书。那马拉基书在圣经里边呢，是排在最后的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那从时间上看呢，也是差不多在旧约的这个最后，大约在主前400多年的时候。那和他最接近的这个背景呢，就是尼希米时代。那尼希米时代呢，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以后，他们重建了圣殿，这个城墙是由尼希米来重修的。之后呢，就等于说恢复了以前的这种圣殿的敬拜，好像呢又回到了以前的那种正常的这种宗教的生活。可是我们从尼希米记或者是我们今天马拉基书里面，我们都看到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的属灵的这个生命呢是不好的，可以说他们灵性呢很快的下滑。在尼希米记的第8章第10章这3章里边呢，记载了一次非常令人鼓舞的一次以色列人的灵性的复兴。那次呢，他们是听了这个以斯拉的讲道以后呢，他们全民都悔改，他们呢在神面前立约，定义要遵行神的诫命。那这个短暂的复兴呢，没有持续多长时间。那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尼希米记13章里边就讲到了，当尼希米回到这个波斯王那里以后呢，没有多长时间，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到底有多长时间，当他再次来到耶路撒冷以后呢，那时候的情况就让他非常的生气，非常的失望。我们看这个尼希米记 第十三章第十节说，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我便招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供职。那我们如果详细看，那时候呢发生一件很让人不能接受的事情，就是储存这个十分之一奉献的供给利未人的这些粮食啊、油啊这些东西呢，这个房间呢都被别人占用了，被一个外邦人，当时应该可能是一个省长或一个高官，因为他呢和这个大祭司是亲戚，所以这个房间都被他占用了。那这个十一奉献也就谈不到。那这个所以这尼西米非常生气，说你们为什么离弃神的殿？因为没有人供养利未人，所以他们呢只能是自谋出路，那圣殿呢也就没有人来服侍了，所以呢说他们那时候呢是离弃了神。那相似的呢，就我们看到这个马拉基书这里边讲到神这个对他们当时的光景是非常的失望，所以呢通过先知马拉基呢就来责备他们。那么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边，从第三章第十节第七节到第十二节里边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我们总结出来有这样的几点。第一呢，是人在奉献上的失败导致呢生命的亏损，是在第七到第九节。另外呢，就是信实的神必赐福愿意奉献的人，这是第十到第十一节。最后呢，是奉献的操练是我们信徒生命成长的必须。好，那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在第七节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我们看这一节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看这个马拉基书啊，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直在好像是在对话，其实呢都是先知在讲的，但是呢先知知道以色列人的反应，所以呢常常代替他们就回答回应神对他们的责备。那这里边就是当神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神是向他们发出了一个呼吁呼召，让他们回转。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那背后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离开呀，我们没有偏离呀，所以他们是不承认的，不承认他们偏离的。那接下来就说神就说了，人岂可抢夺神之物呢？这句话呢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那其实我们如果看这个英文或者是希腊原文呢，这里边没有之物的这个说法，只是说很简单，就是人岂可抢夺神呢。其实原文的说法呢更加的语气更加的强烈，就是说他们是直接抢夺神，当然抢夺神也就是抢夺神的东西。那这样的直接的说法就是更加的语气更加的强烈，人怎么能抢夺神呢？那接下来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在何事上抢夺你的供物呢？也就是说也还是否定，就是我们没有啊，我们怎么敢呢？我们怎么敢抢夺神呢？那接下来神就告诉他们，你们到底如何来抢夺我了。接下来就说，就是在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抢夺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那么我们看这里边神是把这个他们所抢夺的东西分成两部分，这里边很有意思的，就是第一个是当纳的十分之一，另外一个呢就是当献的供物。那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为什么神要把这个抢夺他的东西分成两项，一个是十分之一是当献的，另外呢供物是当我错了，十分之一是当纳的，那供物呢是当献的。也就是说当纳和当献是有一个区别的。那我们都知道纳税是当纳的是吧，所以说呢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十分之一是一个必须的，是规定。那这个当献的呢，就从这个数量上来说没有一个规定。那十分之一这个概念呢，我们从圣经里边看最早的呢就是出现在 创世纪十四章二十节，这时候呢，亚伯拉罕他去这个为了救他的侄儿罗德，与这个四王征战得胜。当他回来的时候呢，这个撒冷王麦基喜德来迎接他，给他祝福的时候，他就献上了十分之一。那另外一次说到十分之一，就是雅各，当他离开家要去巴旦亚兰的时候呢，在路上做梦，梦到了神，然后他醒来以后，他就跟神许愿，他说：“如果神你能够保守我平平安的回来，那我就献上十分之一。”我们看到十分之一都是和神有关系，都是献给神的。那这个撒冷王，因为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是神的代表，所以献给他就等于是献给了神。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另外的旧约的圣经怎样来说到这个十一奉献。在这个利未记的二十七章第三十节，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这里边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世上所有的出产，不管是树上的还是地里的，任何的出产当中，十分之一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是属于耶和华的。言外之意就是这些必须要交给耶和华，交出来。那有人会说，那外邦人那也是不是呢？其实呢，如果按照圣经来说，外邦人的也是，但是他们没有献，因为他们和神没有关系。接下来在利未记呢，在这个民数记，这里面更加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这个交纳十一这个十分之一。民数记的十八章二十节，这里说：“耶和华对亚伦说，你们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你们中间也不可有份，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们的份，是你们的产业。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人的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这里边就告诉我们，神在以色列当中让他们实行的十一奉献，这十一个支派把他们的十分之一的出产拿出来，是为了神把这一部分要赐给利未支派，因为他们在以色列当中他们没有分地。那个时候呢，地是第一生产力，如果没有地呢，就谈不到这个经济的来源。所以呢，因为利未人他们的神是分别为圣，把他们分出来是要伺候神的圣殿的，伺候这个祭坛的，所以呢他们就没有产业。那他们的生活来源呢，神就说让十一个支派的十分之一供给他们，这是神的规定。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十分之一的这个过程啊，本来就是属神的，那神把他这一部分赐给利未人作为他们的酬劳。那另外的呢，我们知道有两项是吧，刚才我们说了十分之一是当纳的，另外呢就是供物，神说是当献的。那这个供物到底是哪一部分，是什么东西，什么这个或者是奉献是什么呢？为什么又叫另外一部分是供物呢？那供物呢在原文当中是祭物或者是礼物，他们经常有一种举祭，就是他们在神面前有一种感恩的一个奉献，这个呢英文叫 offering。 那我们现在的教会呢，英文的那个也是 offering， 奉献也是 offering。 那 offer 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很多家里边的孩子在等大学的 offer， 然后我们买房的呢也要出 offer。 那这个 offer 的意思就是我愿意提供或者是一个出价，那的背后的意思就是自愿的，是根据自己的能力。那这个呢就没有一个硬性的一个数量的规定，所以呢这个 offering 呢是凭着自己的感动，根据量着自己的能力。那么我们看这个申命记十六章十六节，这里面也有规定关于这个供物。 十六章十六节说，你们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这里边讲得很清楚，就是要按照自己的力量，实际上就是量着自己的能力，我能奉献什么就奉献什么。那另外呢，神也说了，你不可空手朝见神。虽然没有一个数量的规定，但是呢，虽然是凭着自己的感动，按照自己的力量，但是神也是有对供物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如果我们看利未记里边各种的献祭，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首先不能有残疾，要一个最好是这个头生的，是吧？然后呢，没有任何残疾。也就是说要选最好的给神。但是在马拉基那个时代，我们看到前面一二章的时候责备他们把瞎眼的瘸腿的这些牛羊献上，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属灵的光景非常差的。那我们现在就明白，这个以色列人旧约他们所神所要求他们规定的在奉献上面有两部分，一部分就十一奉献，这是规定，这是必须的。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凭着他们的对神的这种感动，按照自己的能力来进行这个奉献礼物，包括献祭。那我们很遗憾的看到以色列人的这个旧约的历史当中，他们的这个属灵生命是反反复复，这个没有长时间的一种非常敬虔的一种遵行神的这个奉献上的教导的，可以说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做到。那没有做到导致的结果就是神的这个对他们在这方面的，刚才我们讲了，因为你们没做到，所以呢咒诅就临到，所以呢他们就面临了很多的这种亏损。当然一方面是地上的这个物质方面的亏损，那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他们灵性的亏损，因为神不喜悦他们，他们与神的关系的疏远，这是最大的亏损。那我们看一下另外一处经文，在哈该书里面讲到了他们在物质上面怎样的亏损。在一章的第六节说，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上，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出产、人民牲畜。我们看到这里边说，神说我命令这个干旱这些灾害临到这个地上的。另外呢，说你们收到家中了，我就把它吹去。所以这些都让我们看到，这些背后都是神的手在掌管。那在马拉基那个时代呢，同样的是，有一句话说，我就斥责你们的种子。那被神斥责的种子呢，肯定这个结果是不能够生长的，对吧？那的收成肯定是没有什么收成。这里边说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那这些呢，我们都看到，因为人在奉献上面的对神的亏欠，导致他们以为我不给神奉献了，我就多得了。实际上恰恰相反，他们的亏损更大。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信实的神必赐福给乐意奉献的人。那我们就是接下来这段圣经呢，是我们有时候教会呢常常要在奉献的时候要读的，就是三章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我看这里边说的这个斥责蝗虫， 那个蝗虫的意思是有吞噬者的意思，就是吞食他们的收成，那个攻击者，神要斥责他的。那刚才我们说了，他们没有做好的时候呢，神是斥责他们的种子。那现在呢，神说如果你们能够做到，那我斥责的就反过来，斥责你们的敌人，斥责那些吞噬你们的，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那田间的土产不容毁坏了，树上的呢，同样的，树上的这些葡萄树，这些果实在成熟之前都不掉果子，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祝福啊！如果我们养过水果的话，那些水果树很难说在它成熟的时候都不掉果子的，一般都会掉的，而且掉的很多。但是神这里说，我能保证你果子不掉，那是一个多么大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说，神说天上的窗户敞开以后，倾覆于你，倾泻下来，就像那个大洪水一样，甚至我们没有地方容的，容不下的，这种祝福真的是很大。那我们刚才说了，以色列人的历史呢，让我们看到以后，我们也为他们难过，我们就觉得为什么神的话好像对他们来说常常的忘记，那屡屡的失败，就是神这样大的祝福却没有得到，为他们惋惜。但是呢，我们也感谢神，在圣经当中神也给我们了一个非常好的让我们能够学习效法的一个榜样，那就是大卫。大卫他当然有很多属灵的遗产值得我们学习，在圣经里边他写了很多诗篇，也预言了很多的将来的事情。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最近这个我也发现大卫在这个奉献上面也是做得非常好，而且呢这个他的这个祷告啊，也是让我们真的看到他真的非常的明白神的心意，这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在历代志29章里边这一段圣经呢，非常的宝贵。我们就看到一个真正的乐意奉献的人，他是神是怎样来对待他的。在29章3节这里边说，这大卫讲的，且因我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非金3000塔连德，精炼的银子7000塔连德，以贴殿的墙。我算了一下，这个3000塔连德的俄非金是当然最好的黄金，俄非是一个产黄金的地方。那3000塔连德是多少呢？1塔连德差不多是45公斤，那3000塔连德就是135吨。这个黄金呢，就是大卫他自己为神的殿呢就积蓄的黄金，就是135吨。然后当然银子更多了。他是说在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也就是他在自己的这个奉献的之外呢，还有这个整个以色列国家的，那就更多了，好像是10万塔连德。我们就看到他自己呀，这是他自己积蓄的。他说我爱慕神的殿，我愿意自己拿出钱来。他作为一个国王，他其实可以不用的，对吧？国王国家的钱他都可以支配，但是呢他说我愿意自己，这就反映出一个他自己的这个对神的这种爱慕，说我愿意从自己的这个积蓄当中拿出钱来。另外呢，后边又讲到他不但自己奉献，他还鼓励号召那些官长那些长老们也来奉献，那奉献的好像是5000塔连德，加起来一起。那我们就看到大卫这个人，他不是说独享，他明白神的旨意，我奉献神喜悦会赐福给我，但他没有自己独享这个好处。他说我要让我的百姓，让我这些一同服侍神的人同样都要得这个好处，同样要有这个奉献的心。另外我们看到他奉献以后他的祷告，我这个看到这个祷告以后，我真的很感恩很感动。我觉得我们要如果有大卫这种乐意奉献，而且看到这个真意，奉献真意以后呢，我觉得我们在奉献上一点都没有任何的这个，也不会拦阻，也不会说觉得有迟疑。我们看第14节，29章14节，他说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呢？ 他就觉得凭什么我就这么乐意奉献，他把这个荣耀没有归给自己，而是说这是神，神的恩典才能够让我能够愿意奉献，不是我有多好。而且他说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的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就如影儿，不能长存。他这样就看到我们人在世上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积攒再多的钱财的意义也没有什么价值的，因为我们时间是像影儿一样很短暂的。接着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些材料要为你的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来的，都是属你的。这也很重要，就是他知道一切的这些财产，一切的金钱来源都是神的，都是神的恩赐，都是属他的，本来就是他的。然后我们看到接下来他说我的神啊，我知道你鉴察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欢喜见你的民在这里乐意奉献于你。所以他看到这些百姓也乐意奉献，他是心里面非常的喜乐的，非常开心的。他说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呢，求你使你的民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那我们开始讲到了神责备他们的时候就说你们要归向我，我就归向你们。那大卫他这里面的祷告就是说求神让他的百姓常常要有这样的心思意念，乐意奉献的心，这样呢就坚定他们归向神的心，他们就不会偏离。所以我们看到跟神的关系的好坏和他的奉献的这种非常紧密的一种关系。在大卫的身上我们看到真是一个乐意奉献的人，他是多么的讨神的喜悦。而且呢我们知道神建这个大卫当时建圣殿的时候呢，神没有要求他建圣殿，是他自己有感动要建圣殿。而且他有这感动以后呢，和这个先知拿单讲，拿单也没有讲什么，就凭着当时的一时的这种人的想法就说哦，好啊，这个愿神祝福这件事情。那接下来神就告诉拿单，神的旨意不是让他建圣殿的，但是神虽然不让他建，但是神接下来讲的那一段话非常的让我们触动，就是说神说我从来没有吩咐任何的长老任何的士师为我建殿的，我一直在灰幕当中行走的，但是因为大卫他有这个心，所以神就非常喜悦。之后呢神就之后呢神就跟大卫立了一个大卫之约。所以我们看这个天上窗户打开以后，神的祝福真的超过我们的想象。接下来神这个大卫来到神面前跪在那里祷告，那一个长长的祷告也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大卫跟神那种亲密的关系，真是非常的感人。那么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一个乐于奉献的人，他首先要明白奉献的意义，他知道这一切所有我的一切都不是我的能力，不是我的功劳，背后全是神的恩典，神赐给我的。那我愿意奉献的心呢也是神赐给我的，这个没有一点归荣耀给自己。所以我们当我们乐意奉献的时候呢，也是神的恩典，我们要为这个感恩感谢神。那我现在在这儿呢也想感恩，就是感谢神在我们教会当中，真的我们教会我很为我们教会感恩，我们也这几年走了几个教会，我们教会的奉献可以说我所见的教会里面是最好的，真的诚实的讲。而且我们教会也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的对神的这个事工对神的教会非常的爱，从他们的奉献从他们这一些行为当中都能够看到。那我们当我们乐意奉献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要归荣耀给神的，不是说啊、哦，我看我多好我愿意奉献。实际上这个乐意奉献的心呢，我们从大卫身上也看到他也为这个感谢神，那我们也要为这个感谢神。好，接下来我们讲到第三点呢，就是奉献的操练是我们信徒成长的必须，也就是这个是我们生命如果成长 我们这个操练的这个奉献的事情呢，是我们一定要做的。第十二节，三章十二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万军之耶和华必，这个万军之耶和华这个称呼啊，我们看圣经里面有时候就直接说这个耶和华说，有时候呢就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加上万军呢就表明这个神对这件事情的这个一种强烈的一种表达，就是这件事情必成，神的旨意必定达到，一种强烈的一种加强的语气。所以我们看到马拉基书里边呢，万军之耶和华这个说法呢，比其他的我看到比其他这个先知书要多一些。这边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什么意思呢？就是万国是能看得见的，他们能够发出来这个感叹说你们是有福的，而且呢称你们的地呢是喜乐之地。我们如果看上下文，这个结论是根据前边的，当他们乐意奉献以后得出来这个结论。所以说呢，万国称他们有福，他们的地成为喜乐之地呢，是跟着前边的，因为他们做到了，按照神的旨意在奉献上能够做到，所以呢他们就称为有福。那我们就可以得一个结论，就是要得着这个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个丰盛的祝福，被万国都能够见证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一个国度，那在奉献上是一定要做到的。而且我们在大卫身上也看到这个他的这个喜乐的生命真是没有人能夺去的。在29章21节他说，这里面讲到他们就向耶和华献平安祭和燔祭，就是我们说的祭物礼物。他们献了多少呢？公羊，公绵羊1000只，公牛1000只，羊羔1000只，和并同献的奠祭，又为以色列众人献上许多的祭，那就不计其数了。接下来说，那日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大大喜乐。我们看到这个奉献带来的呢，甘心乐意在神面前摆上的这个带来的是一个喜乐，一个大大喜乐的生命，是一个丰富的生命。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像大卫那样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呢？这个喜乐的生命呢？那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奉献上我们要去操练。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想看一看新约当中神的教导在这个奉献上到底是怎样讲的。因为有人我听过有的非常有名的牧师在这个讲道当中，他就说在新约基督徒不需要这个守十一奉献，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旧约的律法已经过时了。那么这种说法是不是圣经的教导呢？那我想我们任何的结论都要一定要有圣经的依据，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讲的，我们不要盲目的就听从就相信，我们要自己从圣经当中去找圣经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关于这奉献上面。那我们先看一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5章17节，这是主耶稣讲的，这个是登山宝训里面的一段话。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章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守，他的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法利赛人和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们看到主耶稣这里边讲的，我们是不靠这个律法遵行律法称义得救， 但是呢，主耶稣这里边也讲了，虽然我们不靠这个称义，但是呢，他要求我们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那法利赛人的义呢，就是律法主义，是吧？他们是守律法的。那这不是是不是一个矛盾呢？我们不靠律法称义，但是呢，又要求我们还要胜过他们的，胜过他们的这个义。啊，我们看主耶稣讲了，他说我来并不是要，不要以为我是来废掉律法的，不是的，我是要成全的。那登山宝训里面讲了很多主耶稣对旧约律法的诠释，他说你们听到古人这样讲，但是我告诉你们是应该怎么样。主耶稣的标准比旧约的律法要高的，比如说讲到这个杀人，他说你恨人就等于杀人，旧约里边恨人不算罪的，你看不到，但是主耶稣说神看心，你心里面恨人就等于犯罪了，就是杀人。所以主耶稣的在这个旧约律法上他是要求要高的，是成全律法的，而不是废掉。那么这个奉献上呢，也是属于旧约的律法。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原则上说，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不能说啊，因信称义了，我就把旧约律法全部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关于奉献上边，主耶稣到底有没有讲过呢？好像似乎是没有，但是呢，如果我们认真去读主耶稣的他话里边呢，有一处其实是他是很明确的来讲关于奉献的事情。那这个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的23章23节，有这样一段话，主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师的、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这段话的重点是主耶稣在讲这个奉献的精义是什么，这个旧约的律法的精义是公义、怜悯、信实。他们呢，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献上这个十分之一，他们以为是完全的这个按照律法做，主耶稣说不对，这个真正的精义、律法精义是这些公义、怜悯、信实，这是更重要的，你们应该行。但是同时我们发现最后主耶稣讲什么，他说更重的你们是当行的，也就是说怜悯、公义、信实，你们这些神的律法的精义你们要抓住，要去遵行。同时主耶稣也讲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这个那呢，我们看这个逻辑来说呢，上下文这个那就是在指前面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主耶稣在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看英文非常清楚，英文说 but these are the things you should have done， 就是在讲这个更重的这些怜悯、信实、公义。接下来说呢 without neglecting the others， 就是在不忽略那些事情，就是那些十一奉献的事情的情况下要做更重要的事情。主耶稣在强调更重要的律法的精义，但是呢，主耶稣也没有否定十一奉献。主耶稣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强调那个更重要的事情，但是呢，主耶稣也没有否定这些次要的这十一奉献。所以这些地方呢，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对十一奉献的态度是一个肯定的态度，并没有否定。那么从我们教会的需要，从新约的福音的施工来看呢，这也是一个需要。这个保罗他对这个奉献呢也是有他的教导的。我们看呢，这个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5章17节，他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接下来他用了一个旧约的这个律法的一个经文，他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那么保罗这个旧约的这个律法经文呢，他在另外一个地方也用了，就是在哥林多前书9章9节，他就说就如摩西律法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是挂念的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也就是我们看到保罗把这节旧约的律法经文呢两次引用，一个是给提摩太说的，提摩太是传道人，另外呢就是给教会，给哥伦多教会。可见这两处经文都是在讲的奉献的用途，就是供养传道人。那保罗他对这件事情也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教会 这个奉献当中一部分是目的是供养传道人，因为传道人是没有世上工作的，全时间的，就相当于在旧约当中的利未人是伺候 圣殿的。那传道人的全职工作呢，就是传扬神的道。那么我们从旧约从新约我们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我们基督徒是应该守旧约的，不是说守旧约律法，应该是也是应该是守十一奉献的，这是我今天得出来一个结论。那么这个十一奉献其实呢，不是说要靠我心里边有感动啊，我今天有感动要奉献，也不是说因为教会需要钱，教会需要给这些传道人开工资，教会需要宣教，需要这些租教会啊，这些不是这样的。我们奉献不是因为教会需要钱，教会现在没有钱了，而是说这是神的教导，我作为基督徒我要遵行神的诫命，遵行神的真理，教会有钱我还是要奉献，不是说教会现在需要我这个奉献。我们知道神的家永远不会缺钱，刚才我们看到大卫的那个奉献的真理，一切都是神的，神是创造的主，神永远都不会缺钱的。圣经有一处经文，他说在这个诗篇五十篇，他说我不从你家取公牛，也不从你的圈中取山羊，因为林中的百兽都是我的，天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林中的飞鸟我都知道，如果我饿了我不用告诉你，这是神说的话。神如果饿了不需要告诉我们，他饿了我们要去喂他的，因为一切都属于他。那我们教会也不会说因为我们不奉献教会就活不下去，因为我们相信神在掌管。所以呢，我们奉献不是说哦，我们好像我们在施舍给教会，其实这个概念是不应该的，就是我们奉献是因为对于神的爱的回应。奉献的意思就是我们献给神。我们教会并不是说我们是老板，雇传道人雇牧师我给你开工资，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在用世俗的这种公司的理念去理解教会是完全错误的。首先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奉献都是奉献给神，然后呢神拿来把这个钱合理的给我们的传道人给牧师开工资。首先这个次序不能说我直接我雇你传道人，你还有我是老板你是雇工，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那有弟兄姊妹会讲，哇，这个要求有点太高了，十分之一，然后还要这个在十分之一外的是凭感动的，是我的这个甘心乐意的奉献。那我们家哪有这么多钱呢？我这个每月都刚刚好，我这个收入就这么多，我自己用完了就没了。所以说这个奉献的操练呢，我的感动今天讲到，我不是来定弟兄姊妹的罪的，我也不是说要要求教会定什么这个要求奉献多少，因为神说了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那我只是把我们圣经的关于奉献的教导如实的诚实讲出来，那我们自己呢量着我们自己的信心，在神面前我们凭着我们自己能够做的，圣经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信心看得合乎中道，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也不需要说啊，我听到这个道了啊，马克弟兄讲了好像我这个就犯罪了，那有人说那我做不到我是不是就不得救了呢？那肯定不是，我们那就变成律法主义，对吧？奉献呢是我们对神的爱的回应。一会儿我们会唱一首歌，就是我拿什么献给你，那首歌里面讲到主耶稣为我们死，他把一切都献出来，那我为了回报回应神的这种对我这种舍己的爱，他奉献出一切来爱我，那我怎么样来回应神的爱，这是一种互动的，就像大卫跟神那种互动一样，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是一个美事，不要变成一种负担。奉献带来的是一种喜乐，是一种满足的，而不是说我奉献以后我就苦哈哈，然后我哎呀好像这个一种非常这个痛苦的事情，那不是神的心意，也不是我们应该有的这个生命的状态。那我们反面来也可以这样说，那当然了，这个奉献是我们 属灵生命的一个表现。有弟兄姊妹说，我信心现在就这样，我现在就只能做到这样，那你要给我时间，让我慢慢的来成长。当然这是很对的，我们要给弟兄姊妹时间，我们不能拔苗助长。弟兄姊妹没有到这信心，我们一定要让他怎么样，这个要求也是不合理的。但是呢，我们讲到操练呢，所谓的操练就是要有一个愿意的心。首先我听到这个关于奉献的这个道理以后呢，对我有触动，我愿意改变，我愿意对神有更多的回应。这当然是一个首先从内里面发出来的这个愿意的回应。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我要讲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操练并不是说我甘心乐意了我就去那个操练，实际上就是有一个从挣扎纠结开始，然后呢转到这个心甘情愿变成一种享受，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开始，我们就等待我们这个等候我们这个信心成长，然后我们再奉献，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反的一个逻辑了。那我们可能永远都成长不了，因为我永远都不想奉献，那你就永远体验不到那种成长以后那种喜乐和满足。我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神学，我们上神学课，神学课每一门课呢都有功课的，我们要去做，要去读，然后写报告，然后写论文，把这一门就完成了，合格了，这个功课就结束了。假如我们没有做好，没有这门功课没有做成呢，那这个账永远欠着，就是我们这门必修课呢一定要过的，不过呢我们就拿不到这个学分，我们也就不能毕业。那有些功课，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神也给我们一些功课的，在我们某一个阶段神就给我们这个功课，那我们如果不愿意去做这个功课呢，我们可能就永远过不了这个关。所以有弟兄姊妹就是说啊，为我生命祷告啊，为我属灵生命祷告，我好像这个好几年了我生命没有长进，没有长进，我们祷告要有一个方向，看到我们到底出在哪里，是什么拦阻我的长进。如果说是因为奉献的缘故拦阻我长进，那我就要努力的去尝试去操练，也就是我们不能够回避自己的一些的，就是我需要成长的地方。我讲这些呢可能会触动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他们会觉得被冒犯吧。那如果是这样，我不是我的本意，我求主赦免我如果我是话语当中有这种但是呢我们作为服侍神的一个，神要我们做的就是一个忠心，就是我们所能讲的，就是我所领受的我就讲出来。那如果冒犯的弟兄姊妹们觉得那就是我不是我的本意，那就请原谅。所以说这个奉献上的操练呢，我觉得一个开始很重要。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边保罗所去的教会，他们的这个奉献上的程度也不一样。我们看到格林的教会就相对差一点，但是这个菲利比啊、帖撒罗尼迦，他们属于马其顿，他们的教会呢就好。啊，保罗他曾经在这个格林多后书8:2他里说，他们呢在奉献上有满足的喜乐，因为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显出乐捐的厚恩。也就是说这个马其顿这个教会呢，他们在奉献上面这个就是在极穷之间呢还有这个满足的喜乐，因为他们愿意奉献。具体上我也想讲一点具体上的就是操练吧。可能我们有的弟兄姊妹离十分之一可能差的比较远，那我可以开始我操练，比如说3%、2%，有一点点开始呢，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信心的积累。那重点的就是呢，我们要愿意去做，如果不愿意去做呢，什么都没有用。这个保罗他说，他说你们要这个七日头一日要把按着进项把这个奉献呢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 这里面让我们也看到，这个其实这个奉献和收入是有关系的，按照进项留着嘛。而且呢，它这个还另外一点反映，就是我们有一个优先，就是把我们的奉献首先拿出来放在一边，这是给神的，这个不能动。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呢，我们可能花着花着把其他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按我们家庭生活所需，我们这月买这个，这月下月买那个，我们的计划可能偶尔有一件事情发生，那我们就把神的这个优先次序放到最后，那肯定是没有钱奉献的。所以这优先次序很重要，就是我愿意不愿意把这个每月我的收入拿出来，我就放在这儿，这是神的，我不动它。我如果家庭有别的需要，我先忍一忍，先不做。所以奉献上确实是很难，我知道，我也我讲这些呢，只是说希望我们，我并不是为教会讲道，教会现在过不下去了，教会我们知道教会现在我们教会很丰富的，我开始就感恩了，我们教会奉献很好，但是呢我也不得不讲，这个在奉献上我们的弟兄姊妹之间呢还是有差距的，是吧？那我们最重要就是明白圣经，清楚神的旨意，神的在这上面的教导是什么，我们怎样做才是合乎圣经的，合乎神的旨意的。我们的奉献呢，我一再强调，是我们愿意的对神的一种回应，我们而不是惧怕，怕我不奆献神会惩罚我，也不是呢我奉献跟神做交易，就像这个成功神学讲的啊，你奉献了以后神给你百倍，然后你就发财了，你就成功了，完全不是。我们讲的奉献就是心甘乐意，愿意对神的爱做出回应。主耶稣对这个穷寡妇的奉献的态度就说，虽然只有两个小铜钱，比那些财主一大把的那个钱在神的眼中看为更为宝贵。所以神重要的不是看我们的钱，而是看我们的心。我记得高牧师讲过，神不要我们的钱，是要我们的心，不是，是要我们的命。神不是要杀了我们，而是说要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得着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让我们真正的长大成人。中国有句话叫良药苦口，我其实这个道呢我挣扎了很久，我要不要讲，那我觉得呢，如果是神的感动，我还凭着这种感动来讲。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要有一个想法，就是教会，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要得到什么，是得到神的真道，让我们被建立起来，我们的生命被建立起来。那我们就要有一些思想的预备，我们当一些听一些扎心的道的时候呢，我们怎样的来回应。这个圣经说我们的石头心要变成肉心，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变不成肉心，反变成了玻璃心。什么叫玻璃心呢？就是一碰就碎啊，我心碎了，我伤心了，你讲的道这个太严厉了。我们都是成人，其实呢，我觉得，按照圣经来讲，我们凭着按照我们的这个信心的回应，其实我们主耶稣来成全了律法，主耶稣成全的律法呢，在奉献上是完全超越了旧约的，不是十分之一，而是100%，而是全然的奉献。在罗马书12章说，这个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就是那个身体是复数的，是我们全人的，我们都是神的。神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拥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身体，全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呢只是一个管家，我们在地上管理，我们不是主人。就像大卫说的，一切都来自于你。不管我们多么聪明，我们多么能干，我们要有一个心里边一个观念，都是神的恩典，包括我们的才能。那最终神要的我们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得胜的生命，包括在这个对待金钱上，如果我们有捆绑，我们得胜的金钱的捆绑也是一个我们自由的 靠着我们神的大能，让我们战胜这个金钱的捆绑，让我们能够得自由。这是一个最终的我们神要我们达成的那个生命。所以说呢，我今天讲了这么多，对我来说是很有压力的。我只是希望呢，我们在奉献上呢，我们都愿意操练，愿意跨越拦阻我们的障碍。主耶稣也说，施比受更有福。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欢聚一堂，神的家中确实是有很多需要的。那如果我们都乐意的在神的家中奉献出我们所当做的呢，对我们个人对教会都是很好的事情，也是神所喜悦的。那我就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对我这篇讲道呢，如果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可以私下来跟我探讨。我的初衷就是我们真的都能够在这个属灵上都能够成长，能够一切拦阻我们的都能够得胜它，能够操练，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门徒。那我们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让我们愿意的摆上我们自己，全人的来依靠你。就像保罗说的，让我们真的都成为一个活祭献给主，蒙你的悦纳，让你在我们当中得到一切的荣耀。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